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电话和网络讲真相救人；二、女儿不嫁我得法。
电话和网络讲真相救人。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每个精进的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用各种方式配合整体，形成更大的正念之场。师父说，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在此汇报一下两年来用电话和网络讲真相配合整体正念救人的一点体会。一、手机讲真相。我是手机讲真相是在2009年大面积开始的，那时大家都在面对面讲真相，也有很多同修在参与营救，近距离发正念，面对公检法部门讲真相等等。我当时除了经常去讲真相劝三退，也做一些真相资料等，但是心里总觉得没有尽全力救人，学法时常常觉得愧对师尊。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邮件群发，期望救度更多的众生，但是收效不大。那时手机讲真相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我个人觉得短信能说几句话呀，不一定有什么效果，这个观念一直挡着我。直到看了很多明慧有关的交流，周围的同修也常常提起应该把手机也利用起来，我才开始渐渐地面对这个问题，在学法中破除自己的观念，开始学习手机技术，想承担起这个责任，在本市普及手机讲真相项目。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了这个愿望后，师父把我的思路打开了，我的思维清晰了。今天世人之所以大面积应用手机，就是为了听真相得救。因为师父说过，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个生命一个物体都是为这大法而来的，为大法而成的，为大法而造就的，包括所有的人。三界的历史过程都是为了大法所创造的，大法弟子应该利用各种形式全方位的救人，而不是拘泥于一种形式。我没有开天目，但是我感到宇宙中到处都是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真相遍布任何角落，这个救人手机发出的福音就交织在空中，穿越时空救度着有缘众生。当时有很多同修要学手机讲真相，但是也有些同修对手机讲真相有异议，认为用手机讲真相是掩盖怕心，不敢面对面讲。当然同样的做法的确有不同心态，也有的认为大家如果都去发短信，会冲击了其他的救人项目。面对这些说法，我感觉到压力很大，那个维护自我的心暴露出来了，怕别人说我，怕受到打击，因此还找了个借口，别影响别人走自己的路，放下自我。这样一放就是两个多月，这期间我也在不断的学法，向内找，反复衡量怎样做得更符合法。同修的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感到内疚。 一些想要买手机讲真相的同修，见我迟迟没有动，就觉得应该不等不靠，自己想办法。但是因为他们不懂技术，买来了大约20多台没有群发功能，也没有背景音功能的手机，还不能改串号，损失了很多钱。这是我自己那个老想让别人认可自己、维护自己的心拖延了这件事造成的损失呀。这个表面的损失让我看到了，点醒了我。可是拖延的时间、耽误救度众生的那些损失呢，该有多大？我明明知道向前走是对的，却瞻前顾后，把自我放在了前边。思是旧宇宙解体的因素啊，我怎么能抱着不放？我和一位协调人同修切磋后，有了很大的启发，决定开始向前走，担当起这个责任。正念一出，反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只感觉同修都很配合。原来那些负面的话是在去我的人心，让我提高上来呀。我开始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买手机，因为我也是现学现做，所以就请教明白的同修。开始时依赖同修去买，但是这位同修有工作很忙，我就替同修着想，开始给有愿望的同修买手机，一次就是几十个。买的过程中怕心上来了，这样大量的买要让邪恶盯上咋办？明慧同修切磋文章都说了要注意安全，还是让他们自己买吧。可是转念又想，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的基点不是救度众生吗？同修这方面外行，不懂型号、性能、价格上还要花上高一倍才能买来的东西，我为什么就不能担当起这个既节省大法资源又节省同修时间而自己完全可以胜任的事情呢？被怕心挡住，不想做了，找到的任何理由和借口都不能掩盖那颗自私的心。怕什么？我买手机救众生是符合法的，买的越多说明同修做的越多，那就是救人越多，我应该做好才对呀。这样我在买手机的过程中正念越来越强，师父不断的在加持我，我的怕心越来越少，维护自我的私心也在不断减少。2年来我为同修代购了数百部手机。买手机也有很多提高心性的事，一开始我也不懂哪个手机实用效果好，就先买了一台自己操作，然后再给大家订购。手机型号也是不断更新，有时候买来的手机出现问题或操作不当，都反到我这里来，我就得负责退换。这方面很费时间，又是真的非常触及心灵。比如有的同修说他的电池不抗用，要我给换一块，可是我觉得那个电池什么问题没有，心里别提多别扭。再一想，既然同修提出来就有我修的，我就把自己的电池给他。有的同修要笔，我把自己的笔给他。很多时候同修认为是坏了的手机都退到我这里来，可是我心境提高后都变成好的了。每次出问题，如果不放下私心，都很难往前走。手机有了，心性的交流和技术的普及就必须跟上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手机讲真相学法大组，学法之余普及技术，交流正念救人的经验。我们按全市每个片出一个技术同修参与学法大组，然后他们回去又在自己的区域组织学法小组，使利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尽量都有心性和技术交流的环境，也使手机讲真相形成了一个整体配合项目。在此期间，我们看到有些同修在手机项目上做出了一些经验，协调人与我一同商量召开一次手机方面的交流法会。那次法会开得非常成功，附近市县还来了同修，交流了手机讲真相救人的体会。其中有一个外县的同修，住的地方离同修很远，每天还要坐火车通勤上班。他说，我联系不上同修，天天都在盼望能多救人，知道手机可以讲真相，我在师父面前求师父让谁来教教我吧。我去他们那里时，他激动地哭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教会他后，走的时候他知道了，请了假买来很多水果给我，还说，你怎么这样着急呀，我还想给你包饺子吃。这次法会他也来了，谈了他利用手机讲真相的体会。他的话语朴实感人，他说，我太高兴了，我得了手机像得了宝似的，我天天上下班在火车上打电话发真相， 我还在电话里给他们讲三退，有一天退了六七个。还有几个五六十岁的同修讲了自己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用原始笨拙的发短信讲真相的过程，他们一个字一个字输入，一个号码一个号码的输入，每天都能发好多真相短信。看到有同修被抓，他们就到各个派出所去抄号码，然后再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奇迹。这次法会开得很感人，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增强了把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做好的决心。此后我们手机学法大组的同修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有一个同修50多岁了，担当起一个片的手机推广技术工作后非常认真，他本来就是那个片的协调人，有时还承担做资料等，但是他安排的井井有条，还成立了两个小组，很快又带出来一个技术同修。其中一个老年同修出外讲真相有难度，想用手机讲，他耐心的教，陪着他出去实际操作。冬天打手机不能戴手套，冻得手很痛，教的学的都带着一颗救人的心，正念十足。尽管年龄大了学得慢，他们也都没放弃。直到半年，这个老同修终于能独立运用手机救人了。老同修很高兴，每天都要出去发短信打语音电话。还有一个同修身兼多职，但是他把那片的同修协调得非常好，先教会了两个学得快的，然后再让他们去教其他人。他组织大家成立学法组，在法理上切磋，心性上下功夫。一些忙的同修利用走路、坐车、买菜、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发短信，增加了效率。还有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办事的时候，兜里都在发着短信，充分利用了时间。还有的两两一组出去打语音讲真相。我们的基点就是利用一切时间、一切资源多救人。一些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我们尽量做好，但是不形成条条框框，因为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正念正行才是最安全的。有的同修主动的写短信、编辑彩信、搜集电话号码，还有的同修提供很多买卡的资金。有的同修靠打工维持生活，只有几百元的生活费，还得拿出一部分钱买手机卡。有同修天天出去打手机讲真相，费用很大，有的一周要用两个电话卡。看到这种情况，一些同修主动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买手机卡支援鼓励同修救度众生，有的拿出来的金额很大。有一个同修每月600元收入，却拿出200元给同修买卡，真的体现出来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力量，也充分发挥了每个大法弟子的能力。大家相互配合，使手机讲真相在我市很快就普及开来，周边市县也有过来交流学技术的了。在整体配合营救中，手机也发挥了很大的补充作用。一次同修被绑架，不到一小时，大家纷纷出去发短信、打电话，劝警察善待大法弟子，不要参与迫害。警察对同修说：“看看，手机都打爆了。”派出所的警察手机响成一片，短信不断。经过同修各方面营救，被绑架同修很快出来了。还有一个地区绑架了多名同修，那个县主管的公安局长每天都接到很多真相电话，国内国外的都有。局长对朋友说：“这帮法轮功成天成夜的打电话，我关机又关不了，怕耽误事儿，开机连觉都睡不了，我都快要崩溃了。”看来手机对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外地同修也经常发来电话号码，请我们配合讲真相。我们常常能接到其他地区的同修求助，我们都一一去做短信、彩信、语音，大家分头发送。还有一次，外地有两位老人来监狱看望因修炼被关押的儿子，主管狱警不让见，同修知道后马上给狱警发了短信，起悟他的善念。这位主管狱警不再刁难同修家属，也没开什么条，亲自领着两位老人见儿子。有的同修给市长打电话，播放明慧录音电话，里面传来市长夫妇小声对话，两人一直听完整个录音，有很多协党的官员都能完整的听完录音。还有个同修在打语音电话的时候，对方竟然大喊：“哥们，你们太厉害了，我等了很久了，终于听到你们的电话了，你多放点，我愿意听。” 还有一个同修播放语音电话时，对方高呼法轮大法好，众生都在急切地等着得救呀。那时也有的同修在发短信时，常常收到回来的短信和打进来的电话，开始的时候一般不接电话，后来大家切磋后觉得应该突破障碍，我们不是要救他吗？对话讲的不是更清楚吗？有很多同修开始接电话，或者对听完录音的人主动打电话劝退，效果很好。后来我们把短信内容加上了知详情回短信，这样经常能收到发回来的短信询问，我们就把电话打过去，大多数都能接受真相三退。还有一次我发了短信之后接到很多回复，有一部分回复是空信没有内容，我一一的打过去，其中一个接电话的人的声音一听就是播音员，他说了你好之后听明我的意思就不再说话，只是回答嗯，然后就是按下录音键子的声音。我有点害怕了，一瞬间很多念头出来，是不是要录音呀，这太危险，撂了电话吧。但是很快正念占了上风，我是为了救他呀。我简短的和他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然后问他是党员吗，他回答嗯。我说你愿意解除为别人献生命的毒誓吗，他回答嗯。我问他贵姓，他又回答一个字李，然后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告诉他用这个名字给他退了，他还是回答一个字嗯。这次的事让我加强了正念，师父给我们讲法的时候多次谈到不要被假象带动的法理，我在实修中体会了法理的深刻内涵。后来我们又两两配合，这边发那边回复电话，有的同修一次出去劝退了好几个，还有的同修原来不敢走出来，通过打电话现在不但走出来，还敢面对面讲真相了，利用电话这个项目带出来不少原来走不出来的同修参与救人。由于手机讲真相做的面积很大，方方面面都出现了需要心性提高和技术提高的问题，打电话的同修多了，电话卡用量大，出现锁卡发不出去接不到等现象，有同修开始灰心不愿做了，一时间手机讲真相出现了停滞现象，被卡住了，大组同修都从心性上找，我自己也在找我差在哪里，应该承担什么，找来找去还是要突破自我向前走。我决定趟出一条买卡的路，我开始利用各种渠道购卡，买来了全国各地的卡发给大家，手机讲真相又开始向前走了，但是我却在心性上困扰了，我一个人这样买卡真实负担很重，不但耽误时间而且有安全方面的顾虑，同修多是刚刚走进来只会发，对技术和卡根本不懂，想让他们自己买卡现在确实存在困难，我只得再次放下自我，以正法救人为重，承担这个责任。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又有同修把买卡的事分担过去了，我们又在学法组交流，从心性上找原因，加强正念，希望大家能尽快走向成熟，既能够独立运作，又能够整体配合，把这个救人的项目深入细致地做下去。在牵头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时刻都能体会到师父的安排，表面上好像是我选择了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回头一看其实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师父就给我开启了这方面的智慧，师父时时刻刻在看着我点悟我。我是一个好忘事的人，但是在手机技术上我一点不忘，虽然边学边教，但是每次同修出现问题之前，师父保证让我先遇到，并且在脑子里出现解决的办法。很多次同修说手机不好使有问题，但是一到我手里手机就好了，大家都感到奇怪，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师父赋予了我这个使命，也同时赋予了我这方面的能力，我在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会告诉他必须选择好的未来，能为正法救人做贡献你是幸运的，要好好做呀，和这些生命沟通后一般都会变好了。在这个项目的配合中，我时刻被同修那种精进无私的心感动着，我没有耐心，不愿意教接受能力弱的同修，就提醒我要时时刻刻把握自己修心性，并帮助我承担一些工作，减轻我的压力，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同修在推着我向前走，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交流，相互帮助，很快困难就迎刃而解，过程中我逐渐地放下很强的自我，逐渐地学会配合整体， 现在我们手机讲真相方面虽然初步成熟，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整体配合还不够，有些同修独立性还比较差，还有同修受周围环境带动，不能保持精进的状态，有时很松懈，所以我们还要尽快的提高上来，加大救人的力度，形成一个整体配合机制。二，网络讲真相。现在在网络上讲真相有很大的争议，同修认为不安全，但是中国网民有4亿多，整天泡在网上的人越来越多，怎样救度这部分人，我开始思考。我们开展的发资料、面对面、手机等项目针对不同的人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网络这块真是有太多的可救之人。我室友同修在监狱被迫害致死了，狱警公开造假，阻止家属了解真相，并且耍流氓手段，派人跟踪家属，威胁恐吓，不让与大法弟子接触。那时我们把真相胶粘贴的到处都是，很多被撕掉了，我想应该在网络上发文章，让世人都知道这件事。于是我就和几个同修一起找地方发帖，同修帮我发正念，我发帖叙述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过程。这个帖子在网上面待了7-8个小时，浏览量2000多，有一些同情的回复，多数是一些对大法有误解的回复，说的话很难听，但是此次的尝试加强了我的信心。我从中看到网上这些人大多数根本没看过大法真相，要救他们就得深入去讲，但是怎么讲才能救他们，怎么讲才能不被删帖，怎么讲才能保证安全，我很疑惑，也是顾虑重重，但是我很坚定，决定要在网上做下去。恰好协调人找我和几个同修切磋在网上讲真相一事，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也都希望多点渠道救人，我们开始整体配合做。这次从一个普通话题讲起，帖子自然而然地引申到大法弟子受迫害上面，流量不断加大。由于大家配合不断发正念，帖子一直保留着，直到警察跳出来解释声明，然后大法弟子又从法律方面讲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也有把名讳胶贴贴上去的。这个帖子在上面保留了11天，浏览量10000多，参与的同修有10多个，有的同修家属也参与了。11天里，我的心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时看到有反面的回复就气愤，针对他的帖子生硬地说些自以为很有力度的语言，想以强势压倒对方，还把一些回复的人划分到特务的对立面上。其中一位参与的同修真是带着纯净的救度众生的善念，回复的帖子既讲明真相，又让人容易接受，谁看了都觉得好。我从中找到了自己巨大的差距。过程中参与同修一直在交流，我的心性在不断提高，到后来我再也不想对方是不是特务了，只是想到他是个不明真相等待救度的众生。这种想法出现后，我一下感觉到了对方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这些人太可怜了，我要救他的善念出来了。这时候个别同修对网络讲真相提出异议，把师父的有关讲法贴到信箱里提醒我们，意思是我们做的不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认为他曲解了法。我反复的学法，从心里不舒服一直学到感谢同修，一下子就理解了同修的心，同修是怕我们走错路才提醒的。我就想一定要利用好这个网络平台，把握好救人的尺度。我觉得大法弟子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要看基点在哪里，任何一种方式只要利用好，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有利，我们就可以做，不应该用方式来限制救人之路。如果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完全依靠人表面的方式来达到安全的目的，那我们简直就是寸步难行。我们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和被迫害致死致残同修的家属一起利用上访投诉机会给各部门讲真相，我们几个人就利用网络来配合，把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照片和详情发出去，把恶人的劣迹和照片公布出去，网上的反应很激烈，98%的人都在骂邪党，个别人发表负面言论，告诉别人不要被法轮功利用。我们就带着一个让他了解真相，让他得救的善念，用柔和的语言给他发私信，和他讲真相。然后我告诉他说，你应该是个善良而有头脑的人，你仔细想想，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好人，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该是多么的高兴。可是如果你发现你帮助了坏人，对遭受迫害的好人落井下石，你该是多么难过呀。然后我又发了破网软件下载网址给他，后来他给我来信说，我真是昏了头了，说了这么多不好的话，我很难过，很后悔，我把我自己不好的言论都删除了，这个生命有希望了。还有一次，一个人看到我发的内容后，给我来信询问得救的办法，还把他的电话给我，我给了他自由门软件，他说自己一直在找修炼方法，佛教、道教、基督教都看了一些，但是都没深入。我就把一些寻师得法故事的电子书发给他看，他很接受，还没继续深谈，我的账号就被删除了，因为我发了自焚真相短片上去，几十分钟就转发了好几十。前段时间，我们几个配合将同修被迫害致残的照片和整个修炼过程及被迫害经历发上去，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一天多时间被转发14800多，正面回复4700多，一天时间有1200多人关注。在回复中，很多常人大骂邪党，大骂警察，很多人感到震惊，不敢相信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竟如此残酷。有常人说，警察只有对法轮功和拆迁户下狠手，有的说，我们不消灭党妈妈，他们就要消灭我们的妈妈。还有的说，告诉我哪个警察干的，我去干了他。还有的说愤怒震惊。还有的说，这个党一天不亡，老百姓就没好日子过。还有的说，给我账号，我给你寄点钱。也有的帮主出主意，告诉我们如何找媒体，好多众生知道我们是修炼人，也在公开声援，快速转贴，有的回复都把我们看落泪了。网络上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同修在配合帮主转贴，引导常人明白真相，偶尔出现不正的言论，马上有很多人加入讲真相，其中有不少常人帮助讲，如果有一个五毛发出反对贴，马上有很多常人骂他。虽然有网特五毛混在其中，但是同修救度众生的善良感动了他，化解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网络上的常人很多都知道共产党邪恶，也都反对邪党，骂邪党，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他们只是在党文化中骂邪党。邪党在网络上控制得非常严，我们怎样能恰到好处地讲明白真相，怎样能智慧地救了他们，这需要我们不但有正念，还要有一定的境界和整体的正念之场，所以真是考验人的心性。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感到自己法不够用，酒瓶看得太少，需要补充自己，尽快提高上来，修出真正的善，才能化掉被邪党欺骗的世人对大法的无端仇恨，才能真正的救了他们。因为怕心一起，争斗心一起，讲真相力度就打折扣，不是被删，就是反面的回复增多。网络讲真相要求非常严肃，因为网上的各种东西非常混杂，稍不注意容易被人心带动，被不好的东西钻空子，耽误时间不说，还会反映到修炼状态中。刚开始上网讲真相时，好几个同修感到身体疲惫，头顶往下压，眼睛都发涩，睁不开。在网络上，我也看到个别同修的网页，本来是给常人讲真相的，却在里面谈些修炼体会，什么色心之类的，虽然里面也有好文章，但是感觉到那个整体看来路走得不太正，所以我再也没有进去看。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们修炼的路是很窄，只有走正实修才行。现在网络讲真相还在摸索中，虽然才开始几个月，但是效果非常显著，在此我只是抛砖引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发言稿。女儿不嫁我得法，修大法解惑受益乐无穷。我有一个女儿修炼法轮功，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女儿也受到了迫害， 那时女儿刚到可以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将近十年来，经过无数次的相亲介绍的对象，从建筑工、工程师、画家、有钱人、做生意的、城市人等等，都没有看上的。一问看得怎样，喜欢吗？他经常说的那句“不知道”，真让我火冒三丈，既操心又没有办法。女儿从身高、相貌都无可挑剔的，因为修炼法轮功，人也长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所以从开始介绍对象到现在，她都已经30多岁了。大部分都是男方看上她，她却看不上男方。无论男方怎么追，有的等了几年都没等到她，甚至有的男方各方面我们都很满意的了，男方的条件也是很多女孩子想都想不到的，她还是没看上人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甚至猜想，是否法轮功有什么规定不让结婚？作为母亲，女儿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没有个归宿，真是很操心。我动员她哥哥、姐姐、妹妹劝说她，我和她爸为此事还大骂过她，就差打她了。他老爸害怕在村人面前丢面子，害怕别人笑话他有这么一个老的女儿还没嫁出去，而要跟他断绝关系，为这个事情搞得关系非常的紧张。经过一番思考，最后决定跟他学学法轮功，看看书上是怎么写的。抱着想知道女儿为何不结婚这个疑问，跟女儿说想学功，就开始跟着学起了法轮功。在看第一遍转法轮的时候，女儿交代一定要每天都要看，无论怎么没有时间，哪怕看上一行字也要坚持每天看，说这样对我有好处。可是看书过程中有一天很累了，就没有看书。后来看完这本书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看书了，看书就觉得内心厌烦，不想看，心里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学不了了呢？干脆把心一横，我就不相信，前一遍我当自己没看过这本书，这一次才是第一次。这样从头又开始看书，每天不间断地看完了一遍。看完觉得这本书没有什么不好的呀，都是教人做好人的，书上也没有说不让人结婚，反而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在禅中修炼的这一部分，可不是叫你当和尚当尼姑，我们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看完书明白了，如果都来学法轮功，那就没有坏人了，打开门睡觉，夜晚出去都不怕了，多好啊！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来学法轮功。现在这个社会真的不知是怎么了，黑白不分了，那些杀人放火吸毒的坏人没人管，偏偏把不贪心、善良、不偷不抢的好人抓去坐牢。1999年7月20号，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女儿也受到了迫害，一家人也受到了当地派出所的恐吓威胁，经常开着警车来骚扰，弄得我无论在哪里，只要听到警车的鸣叫声，心里就特别的害怕。以前只要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立刻汗毛竖立，颤抖，心惊胆战。刚刚开始看大法书籍，会认的字很少，但慢慢的看，会认的字就越来越多。随着看书，先前害怕的那种感觉消失了。现在不管谁问我，我都敢反问，法轮功怎么了？又没有组织，专门教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的？结果有一个人回答说，是我们工地有一个人的老婆是学法轮功的，她老公天天骂她，她总是乐呵呵的不在乎。随着不断的看书，除了这本转法轮之外，也看了李洪志师傅的其他著作，发现转法轮这本书每看一遍理解都不一样，越看越想看，有时看到自己都不想放下了。从修炼的开始及过程中，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奇迹，就这样慢慢的，我真正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在修炼前，我每天要煲一集中药喝，我也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年的药，感觉吃药就像吃屎一样难受。 隔一段时间要吃鹿茸、高丽参补身体，走一小段路就上气不接下气，脚也走不动了。由于身体不好，心情也差，就经常发脾气，与孩子、丈夫发生矛盾后，经常流泪，把枕头都哭湿一大片，总觉得自己这一生太苦了。从进了这个家，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把儿女拉扯大，但都不孝顺，丈夫儿女给气受，觉得很委屈。修炼以后，随着不断的看书学法，使我明白了许许多多不曾知道的道理，我的身心也随着修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修炼几个月以后，我就不用吃药了，身体也好了，走很远的路，上楼梯都不成问题了，能干很多活儿。不管干完活有多么多么的累，有多么困乏，只要一练完功就不累不困了。修炼以来，一般我都是早晚练功，打坐从开始的十多分钟慢慢的增加练功时间。有一次打坐，飞来了很多蚊子，一窝蜂似的，蚊子翘起尾巴，打拍着翅膀，像电钻一样猛力往腿上的肉里钻进去吸血，那感觉就像很多针扎一样。有时打坐坐久了，臀部就像被许多蚂蚁咬一样。我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我从法中明白，我以前杀生太多了，这回就算还给你们，你们咬吧，讨些回去。渐渐的，我可以打坐一个小时了。还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刚修炼不久，骑着摩托车在马路上，被一辆横着开过来的摩托车撞上，由于太突然也躲不及了，脚为了把车子撑住不摔下来，反而被冲过来的车轱辘重重地撞在了膝盖上。当时我对那个人说，年轻人，你开车小心一点咯，你今天幸好撞的是我，要是别人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那年轻人说，我已经开得很慢了。我就让他走了，一看自己裤子都被撞破了个洞，膝盖也受伤了，心想自己是个练功人，没事儿。回家后伤口不碰撞就不痛，后来他自己就好了，还结一个拇指头大小的疤，很深，可见当时伤得不轻。一次打坐练功，练着练着，眼前出现一只好大好大的大眼睛，好奇般的瞅着我看，眼神儿很善良，带有笑意，越凑越近，快贴到我脸上来了，还真把我吓了一跳。那么大一只眼睛瞅着我看，清清楚楚的，心里好害怕。好一段时间没敢练功了。后来听女儿解释了一番，并告诉我，师父在转法轮里说，我们一部分人会感觉到看到这只眼睛，因为它和宇宙的本性是一样的。他很天真，也很好奇，也往里看，看你天目开没开呀，能不能看，他也往里边瞅你。在这时你的天目也开了，他正在看你，突然你看见他时会吓一跳。女儿还说，以后想看都看不见了。我这才又开始练，果真后来再也没有看见过这只眼睛了。一天中午骑摩托车上坡之后，紧接着就有一个下坡，并且下坡是拐弯的，摩托车在准备下坡时，突然一股力量硬是把车头推向右方，我使劲往左边扭，就是扭不回来，瞬间人和车子一起摔在路边的小沟里去了。人趴在车子上，摔下去马上就起来了，发现自己没有一点事，但车子的后视镜摔坏了，车头的挡板被撞散，请路人把车子拉出来后，车子还可以开，就开到了离这不远的亲戚家，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亲戚一家人都说我真幸运，那个地方经常出事故，凡是那儿出的事故都是很严重的。从亲戚家出来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回来洗澡的时候毛巾擦到肚子，感到有些痛，这才发现肚子上肿了一块紫色的有苹果大小的淤血。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没理他，就这样慢慢的就好了。一次炸东西不小心把手放在了煤气灶旁边不锈钢做的工具上，由于炸了一天的东西， 这个灶具的温度已经非常高，只听呲的一声，瞬间手就红了，很痛。心想我是练功人，没事儿，一会儿就不痛了，像没事儿一样。还有一次，不小心把手伸进了正在沸腾的油锅里，但手一点事儿都没有，完全正常。还有一次，晚上家人帮着点着一个蚊香，放在角落里，我找东西不注意，蹲在那里找东西，一会儿大腿猛然痛了起来，一看蚊香上的火烫穿了裤子，已经把腿上的肉烧了一个洞，到现在还留有一个印子呢。有一次用水壶烧水洗头，沸腾的水用毛巾隔着手提着水壶出来，自己都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整个水壶被打翻，沸腾的开水倒在了一个脚上，身体周边全是开水。我哇了一声，把鞋子脱掉，回到厅里坐下，看到脚没事儿。邻居有催促去他那里打牌，自己就去了，一会儿脚开始红了，起了两个水泡，就回家看书去了。心想这次太严重了，心里感觉不太稳，就打电话请儿媳妇帮我买了一支烫伤膏。经过学法，结果脚也没事儿，烫伤膏也没用上。那两个水泡好了之后也留下了印子，要是当时没去打牌看书的话，肯定一点事都没有的。通过这些事情逐渐的深入学法，越来越觉得师父传的这个法真神奇，真是深不可测，我也真的开始修炼了。我把我的故事写出来证实大法，在写体会之前，感到大家如果听了我得法的缘由，一定会觉得很好笑的，但我确实就是这样得法的。由于我修炼了大法，脾气变好了，矛盾少了，一家人开开心心和睦相处，身体好了，不用受苦了，一家人更是开心。同时每年又大大的节约了很大一笔医药费、补品费，这一切的好处都来源于李洪志师父传出的法轮大法。我们一家人无论修不修大法，都不同程度的受益于法轮大法，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感恩，这也难倒了平时能言善辩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师父是来度我们的，救我们的，为我们做了许多，用一般常人的感恩方式是无法表达的，只有通过修好自己，弘扬大法，向世人讲清真相，来回报慈悲伟大的师父。修炼后，女儿也和我谈了她不想结婚的理由。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许多家庭因为家中有修炼法轮功的亲人的，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迫害，时不时的抓人、抄家、罚款、不间断的骚扰、恐吓、威胁，给亲人带来了许多压力。有许多夫妻因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都离婚了。我修炼是修定了，没错就是没错，既然有这么多例子都离婚了，我还结什么婚呢？再说我也不想因为我的修炼给他人带来困扰，还是等到了法轮功平反了再说吧。他还开玩笑地跟我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也不会显得老相，到时嫁个好人家是没有问题的。女儿结不结婚这个问题，我也把心放下了，不执着了，顺其自然。就因为这样，我法也得到了，女儿不结婚的矛盾也化解了，我现在不操心女儿的婚事了，一切顺其自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